哎，今天读的这篇叫《国学一点都不神秘，百家争鸣》。春秋末年，分封制渐渐瓦解，诸侯的力量越来越强大，有些诸侯开始不听周王室的话了，于是出现了春秋霸主。哪一个诸侯国的实力强，就可以管理全国，诸侯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竞争。竞争激烈，导致各个国家都拼命提高国力，不拘一格收拢人才。与此同时，简牍的普及大大降低了学术传播的成本。这两件事造成的结果是，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一大批知识分子，他们被称为士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同时出现那么多有思想的人。在此之前，中国并没有特别发达的学术思想，春秋战国时的中国思想界就像一位第一次开始思考人生的少年，各种想法层出不穷，这就是百家争鸣的时代。说是百家争鸣，当时也的确有100多家学派，但真正值得介绍的学派并不是很多。纵观所有中国传统思想，我们称为国学，影响力排前三的学派是儒家、佛家、道家，排行第四的是法家。其中，佛教并非中国本土的产物，是从印度来的，东汉末年才传入中国。我们这一章就主要聊聊儒家和道家，后面简单提一下法家等其余诸家思想。先说儒家。你应该知道，儒家的祖师是孔子。孔子是个贵族，在分封制下享有各种特权。然而孔子生活的时代，分封制开始瓦解，传统的贵族等级受到破坏。作为旧贵族的孔子，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。其中最让他难受的是礼的消失。前面在讲周鼎的时候，我们讲过，周朝用礼制来统治国家，礼制降低了统治的成本。在理想的状态下，假如全国每一个人都遵守礼制，百姓老老实实当百姓，都讲文明、讲道德，诸侯都老老实实当诸侯，都听周王室的话，那么各个诸侯国之间就不会打仗了。这么难受呢，百姓也不会，没事，继续，百姓也不会犯罪了，这世界该有多美好呀！可是偏偏在春秋时代，礼崩乐坏，人们都不讲礼制了，诸侯国都不听王室的话，各自争霸，那就说明缺少父爱呗，要不能各自争霸。孔子非常看不惯这一点。严厉地批评这些违反礼的行为。孔子的梦想是让全社会都回到人人遵守礼制的时代，可是，在诸侯国之间，恢复礼制是不可能的。礼制可以用来约束人民，但是不能用来约束国家。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较量，靠的是力量的强弱，而不是谁更遵守道德。试想，有2个诸侯国，一个严格遵守礼，自觉地用礼约束自己，另一个诸侯国把礼扔到一边，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事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这样的结果是，第2个国家可以放手发展，第1个国家束手束脚。时间一长，第2个国家越来越厉害，就会把第1个国家灭掉。最典型的例子是宋襄公参加的洪水之战。春秋时代，宋襄公和楚国打仗。开战以后，宋军发现楚军正在渡河。古代打仗，渡河时的部队是最弱的，因为渡河的军队还来不及集合列阵，还有一部分的兵力在河的另一边，不能参加战斗。当时楚军强大，宋军弱小，在楚军渡河的时候发动袭击，是宋军获胜的最好机会。当时就有人建议宋襄公，这个时候应该发动进攻。没想到宋襄公却说，在人家渡河的时候打人家，这是不仁义的行为，我怎么能这么做呢？结果宋军像个谦谦君子一样， 干等着楚军全部渡过了河，列好了阵，然后才和楚军交战。果然，宋军被打得大败。后来这件事被毛泽东批评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。其实这件事并不能全怪宋襄公。前面说过，那时候的霸主除了国力要强大之外，还要担当起家长的职责，要当各个诸侯国的大哥。霸主必须在一些大事上遵守传统的礼制才能服众。宋襄公也有称霸之心，所以他打仗的时候还得讲究礼，讲究谦让。可是楚国不管这一套。前面说过，当时的楚国不被中原文明接受，楚王公开说，我自己就是蛮夷，用不着遵守你们中原的各种礼制。楚国打仗的时候根本不管什么规矩，怎么能取胜就怎么来，自然无所顾忌的能打赢束手束脚的。宋国的失败也就在理所当然之中了。类似的事情一多，再笨的诸侯也能看出来门道，私下里不遵守礼制，打得过处处遵守礼制的，那谁还遵守礼制呢？这就意味着周朝过去制定的礼制系统肯定会随着诸侯混战而消失。孔子希望恢复周朝礼制的愿望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如果孔子只是幻想恢复周礼，那他就不可能成为后世敬仰的大贤。而这说明他会做酱油，要不他变不了大贤，而只能是个憎恨进步的守旧派。孔子厉害的地方是对周礼进行改造，真的，孔子肯定是做酱油的，要他不能变成大贤。你看后边的那个儒家学派的那个大贤就是谁，就是王守义，这王守仁呐，他弟弟叫王守义，是坐十三香的。在讲青铜鼎的时候，我们讲过，青铜鼎是用来祭祀的。周人通过对先祖和神灵的祭祀，强化了人们的礼制观念。他告诉参与祭祀的人们，这些礼制规矩来自于祖先和神灵，你们不遵守礼制，难道不怕祖宗和神灵降罪吗？问题是，春秋战国的时候，不遵守礼制的诸侯国都因此变得强大，这祖先和神灵哪里降罪了呢？孔子和周人不一样，孔子拒绝谈论和神鬼有关的事。在孔子看来，礼制的权威性并不来自于神鬼，而是来自于人。人是什么呢？人就是仁爱之心，最初的人就是对亲人的爱。父母爱子女，子女爱父母，天下莫不是如此，这就是仁。那礼又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了仁，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守礼。好比我们对父母要恭敬，这是礼。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孔子认为，这不是被人逼的，不是因为害怕上天降罪才这么做，而是因为我们内心天生就有对父母尊重的感情，这种感情驱使我们做出各种尊敬父母的礼来。其实这个思想跟康德的思想有点像了。这个理论的好处是给理智找到了一个很可靠的论据，让普通百姓也能接受礼的观点。在周朝的分封制下，贵族和平民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阶级。贵族受到很好的教育，经过漫长的学习，他们可以学会繁琐的礼制。可是百姓整天辛苦劳作，谁有功夫和动力去学习那些没有用的礼制规矩呢？所以孔子之前的礼制只属于贵族，不属于百姓。孔子的人就不同了，每一个老百姓他天生就有感情，天生就知道爱父母爱子女，人对他们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。老百姓不需要识字，不需要念书，只要你一提醒他，他就能认识到人人内心都有人， 当孔子把仁和礼的关系打通后，普通老百姓也就很容易接受礼的内容了。他想想自己的父母、子女的关系，就会点点头说：“对，没错，儿子就得听爹的话，儿子必须听爹的话。”那么，这诸侯就更得争霸了，这让大家听话嘛。这就是礼最基础的内容，也就是孝，所以才会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历代王朝都特别强调孝，甚至以孝治天下，因为孝是礼的基础，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。从孔子开始，礼的观念逐渐深入到普通百姓心中。前面我们说过，国家管理百姓的成本问题。中国幅员辽阔，人口众多，朝廷是怎么保证全国百姓不生乱、不闹事呢？如果靠严刑峻法，那需要培养大批官员，建立大量的监狱，这是一笔不小的成本。孔子的办法是通过教化，让百姓从自身的情感出发，认同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礼，让每个人觉得去服从礼，这样国家就能用很少的成本维护社会秩序。可以说，没有了孔子的这套礼，古代帝王就没有办法统治这么大的土地，中国也很难保持常年稳定和统一。孔子厉害的另一件事，是把教育推广到普通百姓中。刚才说了，在分封制下，只有贵族才能受教育。西周的学校都是官府开办的，只收贵族，不收百姓，称为官学。在孔子的时代，分封制逐渐消失，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差别不明显了。简读的出现又降低了读书和写作的成本，同时分封制的瓦解使得各国需要的官僚越来越多，诸侯之间激烈的竞争逼迫各国迫切渴求有能力的人，而不去计较他是不是贵族出身。在这种新环境下，普通百姓有了学习的条件和动力。当时便有一些知识分子开设学校，收普通的百姓当学生，这样的学校称为私学。其中搞得最好、影响力最大的就是孔子的私学。孔子主张有教无类，主张教育对象没有限制，无论是贵族子弟还是平民百姓，都可以找他念书。孔子不收昂贵的学费，只要学生送一点干肉当做拜师礼就可以了。由于孔子出众的学问和先进的教育理念，使得他教出的学生最有名，对社会的影响力也最大。再加上之后2000年来，学校都以教授儒学为主，所以孔子被后人推崇为教师的祖师爷。过去的学校都要摆放孔子的牌位，但是其实中国这2000年都是外儒内法，其实法家才是这个统治者真正就是使用的另一个重要手段。所以我不知道为啥这个里边把这个儒家、道家、佛家、法家这个法家放在第四位。孔子的理想是建立一个遵守礼制的理想国，他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制度。老子不同，老子关心的是宇宙，他好奇宇宙的本质是什么，个人在宇宙中应该如何生活。老子还炼丹呢，还炼孙悟空呢。孔子建立的学派被称为儒家，老子建立的学派被称为道家。我老婆叫我回家，回家。要特别注意，老子创立的是道家，并不是道教。老子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学者，他对宇宙、对人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，他把这些思考写在了书里，仅此而已。老子并没有建立什么宗教。道教是老子之后好几百年的事情了，在东汉末年的时候，张道陵等人综合了道家的理论、民间的方术和神话传说等等内容， 创立了道教，因为道教借用了大量道家的哲学思想，所以张道陵等人把老子奉为本教的祖师，称老子已经成为神仙云云。老子本人是不知道有道教这回事的，老子关心的是世界的本质。你看，这又是跟爹有关，这张都跟爹有关。老子认为，这个世界的本质叫做道。这个道不是一个实物，而是超越一切的概念语，一切，而是超越一切概念、语言和文字，不能用任何语言来形容的。这个东西本来没有名字，道这个名字是老子为方便叙述，道这个名字是老子为了方便叙述才起的。这个其实在哲学理论里有一个对应的东西叫物自体，也是类似的东西。就是真正本质的东西，其实你是没有办法用语言、文字或者某个概念描述的。老子认为，世上所有的东西，大到宇宙星辰，小到个人微尘，都是要遵守道的规律的。道有点像我们熟悉的物理定律，我们知道自然规律不是一个实物，但是大到宇宙，小到微尘，都要遵守自然规律。自然规律和道的主要区别是，自然规律是什么，我们还是可以用语言说清楚的，可是道不行，道是超越语言的，没法说清楚。你或许会说，你这个道连说都不能说。那你说这么个道还有什么用呢？有用。如果宇宙万物都遵守同样的道，那么人和大自然和宇宙也应该遵守同样的规律，那么人和宇宙就不应该是矛盾的，甚至两者还超越物质的屏障，合二为一。所以中国古人常有天人合一的思想，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和宇宙合为一体。自己是宇宙的一部分，宇宙也是自己的一部分。道有一个规律，道在不断的运动中，而且在不断的循环往复运动。譬如白天黑夜，一年四季都是在循环运动。老子认为这个规律是普世的，万事万物都要遵守。在老子看来，一切事物早晚都会运转到它的反面。古人用阴和阳表示事物的两面，那么这个道理也可以表达为事物总在不断的运动，总会从阴运动到阳，又从阳运动到阴。哎呀，是这样的啊，我们都很熟悉道家的阴阳鱼符号，这一图案是在北宋时才出现的，它很好的表达了老子关于道的思想。阴和阳中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不断运动，不断相互转化。老婆是不是这样的？这里说阴和阳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不断运动，不断相互转化，是不是？因为事物都是在周而复始的不断循环运动，所以老子认为物极必反，事物发展到了极点，必然会走向它的反面。举个庸俗的例子，好比一个人特别喜欢钱，用尽一切手段不断的赚钱投机，过多的投资带来了巨大的风险，巨额的财富引来了别人的垂涎。越来越多的人想抢他、骗他、勒索他，财富反倒给这个人招来了灾祸。最终，这个人因为过多的财富被谎言和虚伪围绕，甚至陷于绑架或者牢狱之灾。终于，连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保不住了，走向了人生的反面。老子认为，国家的命运也在不断的循环。国家富强了，拥有了军队，国家之间就会互相侵略，引发战乱，让百姓死伤；百姓富裕了，就会生出各种矛盾，养成很多恶习，引发嫉妒、犯罪，导致社会动乱，最后国家毁灭，又 会回到一无所有的状态。既然万物都要如此循环，那么追求财富、权力非但不是幸福之道，反倒成了自我毁灭之路。所以老子主张清净无为，认为人不要去追求财富、权力，反而应该放弃各种欲望，让自己的内心回到婴儿状态，这样就永远不会在循环中毁灭了。国家也是一样，如果国家能回到原始社会的状态，不断发展生产力，村落之间尽量减少来往，人人都过着田园牧歌的生活，那样就不会有战争和动乱了。以我们今天的经验来看，老子的说法未必是对的。每个人虽然都要经历由生到死的过程，最终要告别这个世界，但并不代表人生的奋斗是毫无意义的。每个国家虽然终有一天都会灭亡，也不意味着建设国家就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。但是老子的观点给中国人的思想带来了深远的影响，成为在社会上受到挫折的文人们的精神避风港，甚至直接影响了汉初的国家政策。诸子百家，学者众多，我们只能挂一漏万，简单介绍一下墨子、孟子、庄子、韩非子和孙武，也就是孙子啊。墨子自成一家，称为墨家，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是一门影响力很大的学派，甚至可以和儒家、道家并称，只是因为和儒家的观点差不太大，后来渐渐被儒家吸收了。墨家和儒家的观点有些地方很像，比如墨家主张非攻，反对以大欺小的战争，肯定讨伐暴君的正义战争。儒家则认为符合理的战争是正义的，违反理的战争是非正义的，两者大意差不多，但在一些细节上两者存在区别。儒家主张礼乐，这其实是贵族的遗风，之前只有贵族才能这么讲究。墨家则反对礼乐，认为属于贵族的礼乐太浪费了。儒家讲究丧葬礼仪，主张厚葬，目的是通过丧葬礼仪来贯彻礼制。墨家认为与其把钱浪费在死人身上，不如花在活人身上，主张节葬。墨家主张尊敬神鬼，多进行拜鬼祭神的活动。孔子拒绝讨论神鬼的事，认为应该先解决人间的问题。墨家主张兼爱，主张对所有人无差别的爱。儒家的人则有亲疏远近的差别，对亲人的爱总比对陌生人的爱多一点。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学里第二位有着深远影响的人。孟子继续发扬了孔子的仁。孟子主张人的本性就是仁，人天生就是善良的，这就是性善论。因为人是人类的本质，所以孟子主张统治者治国也要符合人的原则，要用仁爱来对待百姓，实行仁政。他强调百姓的利益比君王的利益更重要。他说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，这是很了不起的人文主义思想，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我们或许以为中国古代的帝王都是为所欲为，视百姓为草芥，其实很多朝代大臣都用民为贵的思想限制君王的权力，这是孟子的贡献。庄子和老子同属于道家，和老子相比，庄子更专注如何实现个人的解脱。庄子和老子一样，认为人的本质和宇宙万物是一样的，如果人能回归到本质状态，就能和宇宙合而为一。宇宙是无边无际的，人和宇宙合而为一后，人就拥有无限的自由了。那么是什么阻挡人类回归到本质状态呢？庄子认为是人后天拥有的欲望、思想、知识等东西。如果人们能放弃掉欲望和知识，就可以实现真正的自由。庄子有一句名言：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 已有涯，虽无涯，殆矣。有些学校把这句话的前一半贴在墙上，鼓励学生惜时如金，抓紧学习。其实全句的本意正好相反，真正的意思是说，需要学习的知识是无穷无尽的，所以学习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，还不如不学。对于学习，庄子还有一个比喻，他说森林里的大树如果长成了木材，就会被伐木人看上，被一斧子砍去。如果这棵树长得歪歪扭扭，没有成才，反倒能平平安安地活一辈子。用现实的例子来说，人学了知识，能力强了，会面临很多工作和物质的诱惑，每天辛苦工作，累得要命，在工作中又受到各种诽谤和攻击，反倒给自己招灾惹祸了。如果不学知识，不工作，没有发财的欲望，每天像流浪汉一样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，那才叫幸福呢。孙武是军事家，在诸子百家里被划归为兵家。孙武以《孙子兵法》闻名，《孙子兵法》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著作，所以所讲的内容偏向于宏观战略，所以一些观点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不仅适用于军事斗争，还适用于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。从这个角度说，《孙子兵法》是一本讲谋略思想的书，价值要超过一般的军事著作。不过，也不能过分夸大《孙子兵法》的作用。它在宏观上讲了一些大道理，虽然说得不错，但是到了具体该怎么行事上，还要就事论事，去研究具体的技巧。韩非子属于法家，法家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，因此我们把它放到了最后来说。对于如何治理国家，儒、道、法三家主张不同。简单的说，儒家主张道德治国，道家主张无为而治，法家则主张依法治国。法家的观点和我们现在的政治理念最为接近。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强调法治的社会，法家是一个很功利的学派，它强调政治手腕、谋略权术。法家的观点大致有三个方面：法是刚才说的法律，这是用来对付百姓的；术是权术，讲的是君王如何对待大臣，如何让大臣服服帖帖地为自己工作，不生结党营私之心。势是权力，权势讲的是君王要牢牢地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，保证政权稳固。法家如此现实功利的观点，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无法拒绝。政治斗争在本质上是力量的对抗与博弈。儒家道德仁义虽然听起来好听，但到了真正的政治斗争中，你害我来，我害你，光讲什么仁义道德，那不是说空话吗？你是仁义了，结果被政敌害死了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所以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都是儒表法理，表面是儒家，内里是法家。官员在公开场合大谈儒家道德，私下里的手段是法家的权术。在古代的朝廷上，很多大臣用权术互相较量倾轧，什么烂招都用，但表现在口头上却全都是在指责对方不遵守儒家道德。法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非常深远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秦帝国的建立。读完了，老婆已经睡着了。